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啊，有多少人读过这段经文？大部分都读过，感谢主。其实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呢，可以说是堪称爱人如此的典范。他告诉我们，爱人呢，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啊，绝不是啊神学知识。首先呢，他是见义勇为的人，而不是见死不救的。他对生命的爱与怜悯，超越了种族、文化和宗教对个人的局限。同时呢，他自己也是施救的一个典范。我们看到他的救助是完整的，是完全的。可以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温情的救助是一个基督精神的一个典范。在网上很多很好的关于这方面的讲道和讲章，大家都可以回去去查到。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第一点的是，这段经文呢，对西方的文化，对整个被基督教文明所影响过的世界，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看这里其实就列举了很多啊，像这样的文化符号，像它有好撒玛利亚人命名的医院啊，它有好撒玛利亚人名字命名的旅馆啊，包括慈善机构啊，宗教机构，包括像这个雕塑，这是明显的对文化的一个影响。啊，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像在美国的很多州，包括在德国、在英国，它都有一个法案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案》，啊，它甚至影响到了法律。这个法案里面包含着什么呢？一方面呢，它要保护那个见义勇为的人，保护他们在施救的过程当中能够免除一些呢相关的责任。另外呢，就是说当一个人遇到另外一个需要帮助、需要救治的人的时候，这个法律规定啊，那个公民是有责任和义务去给予帮助的。但我要说啊，如果说这个故事啊，我们刚才都读过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它仅仅只是一个道德教训的话，它仅仅是一个道德故事，我就要问，其实我们中国其实也有一个人，我们从小就学的是一个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我想大家都看到，就是雷锋啊，雷锋是一个士兵。那我们要问，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西方版的雷锋叔叔啊，大家不要笑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如果这只是一个道德故事，那问是不是他们是一样的啊？下一个，同时我们讲，西方有好撒玛利亚人法案，我国在法治建设不断的成熟的今天，也有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这个法律和这个条例是一样的吗？更重要的是，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基督他说：“你去照样行吧。”啊，这其实在英文当中非常好，这叫 "Go and do likewise"， 无独有偶，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曾经啊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从小都学过雷锋，对吗？这个号召和耶稣基督的号召是一回事吗？是一回事吗？我相信大家心里会和我一样说不一样，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现实意义。其实刚才黄牧师也提到了，很多不信仰基督的人，或者说还没有找到自己信仰的人，会说基督教挺好，但其实就是众多文化宗教啊中的一个，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就非常强调你们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在我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下一个。但如果仅仅把我们当作是众多文化的一员呢，我觉得还相对来讲还比较谦卑。但其实有些人并不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有多么高深。我来分享一个孔子的故事。在《吕氏春秋》，大家听说过这本书吧，《吕氏春秋》啊，这是法家的一个代表作，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啊，当时春秋的时候，鲁国有没有人不知道鲁国在哪儿啊？不知道举手，诚实一点。我也就大概知道在今天山东那个地方，山东曲阜那个地方，曲阜那个地方啊，就是说鲁国啊，就是当时山东啊，山东当时是一个国家，他有个政策，这政策非常非常人性化。他说什么呢？一个鲁国人在外国如果遇到了自己国家人民呢，被掳做、就是、奴隶的，你可以先付钱把这个人赎回来，然后你到鲁国的政府可以去报销啊，这个政策非常好啊。 这孔子呢有一个非常啊得意的门生叫做子贡，啊，多少人不知道子贡是谁？大家都知道，感谢主啊！啊，子贡就是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子贡这个人非常非常有钱啊，在后来的时候，传统上把子贡当作商圣啊，他是非常非常有钱一个人。他在国外呢，就救了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发扬风格，做了好事不留名，就没有到政府去领这个钱，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孔子了。孔子就说了下面这么一段话，我的文言文水平大概是高中的啊，我也比较谦卑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就子贡啊，你做糊涂事了。说所谓君子做事情，圣人做事情，他的目的应该放得更高远，是为了教化人民啊，能够行善，教化人民能够做好的事情，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说按照自己的喜好，你自己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啊。鲁国像你这么有钱的人很少，相反没钱的人很多，政府这个政策好就好在让那些没钱的人也能够愿意去帮助那些落难的人啊。你可倒好，当如果人们都像你这样做好事不留名，那以后做好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孔子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叫子路，子路这个人比较穷啊。子路有一天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人落在水里，他就把他救上来啊。这个人呢就为了答谢子路，就送了子路一头牛啊，子路呢也没客气，就把那牛收了啊。子路回来也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说，子路你这事做得不错，很地道，为什么呢？你肯收人家的牛，从此啊鲁国人啊就都愿意救那些落水的人了。如果仅仅从单纯劝导人行善这个角度，我认为孔子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其实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甚至字面上意义的爱人如己，在其他的宗教当中，其他的文化当中都有很类似的教导。孔子不就说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如果上帝的话，如果上帝的话和世人的话是在同个层次的话，我觉得我们辩论谁比谁高明是个徒生辩论的事情。如果他们是同一个层次的话，难怪就有像方舟子这样抵挡基督信仰的人会有如下的评论。他认为基督教的教义非常浅薄，是小儿科。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教诲不过如此，有很多其他的宗教文化要讲的更多更早更好。说实话弟兄姐妹，我原来非常讨厌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网上非常流行，它是方舟子谈论基督教，我非常非常讨厌这篇文章，我也非常讨厌方舟子这个人。但感谢神，其实我现在不这么想，我现在很感恩。我认为方舟子这个人，作为他有一个有学识啊，学了很多世界上知识的人，他最后把矛头没有指向别的，而是指向了基督教，他把矛头指向了十字架。在不信的人，十字架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非常愚蠢的东西；但对于我们信的人，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这是世界向基督徒发出的挑战。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对于那些弃绝他的人乃是为他们祷告，乃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另外一方面呢，主也教导我们要做光，去照耀这个被魔鬼所欺骗的世界，为真道竭力的证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要问你们，爱你的邻居仅仅是道德教诲吗？神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替代品？这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神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替代品？还是我们只能凭着圣经啊 ？Sorry 啊，还是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啊，去靠着意念啊，去神圣化我们所读的圣经？还是说一句话，我到底需不需要读圣经去明白爱人如己的道理？印度的圣雄甘地，有没有多少人知道印度？这个印度有个人叫甘地，有多少人不知道？印度的毛泽东，印度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印度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甘地，他有一句话，他说啊，大概意思是他根本不关心耶稣基督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但他说啊，登山宝训对他来讲呢是确实无误的。但我要问， 如果我们不从十字架的角度去看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不受圣灵的光照，我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我们如何分辨神的道和这世界为我们提供的诸如像雷锋精神、诸如像儒家思想一样的替代品？我们如何分辨？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是靠着雄辩的口才，还是靠着渊博的知识？不是的，真道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因为它就是真道，这是神话语自有的品质，这是神话语自有的品质。为真道争辩，乃是靠圣灵的光照，按照正义去分解神的话语。我相信上帝的话语在人间没有替代品，我相信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我相信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圣言，让我们这些迷途的孩子能够看到前方的路。主啊，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流血，让我们在这世界当中看到属天的盼望。主啊，求你今天特别做奇妙的工作，因为孩子真的是不配的，真的是不知道讲些什么的。但是主啊，求你自己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看到你话语的大能。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存温柔的心去领受所栽种的道。也主啊，也求你做那工作，让所栽种的道能够成长。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刚强壮胆地面对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主你已经胜过了世界，让我们看到主这圣经不是世界上的随便一本书，乃是主你的话语，因为主你就是上帝的话语。主啊，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洁净我们，求你的高，求你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的灰属，也求主你捆绑撒旦，不让他在这里有任何的作为，也捆绑，也照耀我们每个人的理性，让我们的理性能够回归到你的真理之上。我们的信靠不落在任何一个在世界上所提供给我们的替代品上，我们把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主你的话语之上。主啊，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都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手里，求你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同得造就，同敬以为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谢谢主。OK， 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一本像《论语》一样的言论集，大家知道吗？《论语》其实是后人编纂的，就是说记住孔子讲过哪句话，就把它放在这个集子里。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虽然说它前后跨越了1500年，也有40多位不同的作者来参与进来，但是整本圣经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明显的主题，就是神的救赎。我再说一遍，整本圣经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明显的主题，就是神的救赎。归正神学也把这称为特殊启示。1500年有多长呢？就好比1500年前，从今天1500年大概是滕王阁序那个时代。滕王阁序和今天的某一本书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其实当时间跨越了这么长时间，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其实都是百科全书，像永乐大典啊、四库全书啊，这些都是说可以跨越好久的书籍，把它编纂起来。但是这些编纂起来之后都是百科全书，它都不是一个有共同主题的这样一本书。但我们今天当把圣经放在一起了，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主题，就是神的救赎。所以当我们思考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段经文在圣经当中的位置。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段经文在圣经当中的位置。 OK， 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是新约，对吧？有谁不知道的？而且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它的特点，它是文学性和历史性最强的一部福音书。文学方面，它里面有像玛利亚的尊主圣，我心尊主为大，这样美好的赞美诗。整个路加的文法堪称是整个希腊文的一个典范。从结构上说呢，从历史上说呢，
路加福音，由于有了路加福音，我们了解了耶稣基督的童年。由于有了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传道的整个历史年代的背景。而且路加福音有个特点啊，就是从九章五十一节，耶稣基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到十九章是四十五节，耶稣基督进了圣殿，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基督最后一次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段比喻之前啊，记载了主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道的故事，纠正了他们一个观念，在七十个人出去奉主的名赶鬼，鬼也服了他们，他们就非常高兴。但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不要为了鬼服了你而高兴，要怎么样？为你的名记在天上而高兴。在这个比喻之后，是马大的和耶稣基督的对话。同样，耶稣基督纠正了马大一个错误。马大对于服事的观念是服事主的吃喝，但是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却产生了劳苦和愁烦，所以主就告诉他啊，马大马大，你为很多事情劳苦愁烦，但是玛利亚怎么样，已经选择了呢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我们不能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把它从它的结构当中拿出来啊，说这就是一个道德故事，而是说把它放回到圣经中。我们要知道这里面不仅仅有道德价值，一定有神所要传达的一个属灵的信息。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属灵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只能知道一部分，咱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结构上已经分析完了，第二，我们从文法上来分析。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比喻，对吗？啊，耶稣基督讲比喻，其实取材呢，往往都是当时那个犹太社会呢，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啊，但比喻的内容和意义呢，往往其实非常丰富，而且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层次，不是粗心的人一下子就说啊，这比喻真简单，我就明白了，不是的啊。而且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喻，比如说大宴席的比喻，比如说浪子的比喻，以前傅勇演过，对吧？啊，浪子的比喻，比如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无一不是包含着丰富的属灵内涵信息的。耶稣基督在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对不起，真是。耶稣基督在解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解释了啊，说比喻的目的，对吗？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而且就在记载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前，耶稣基督讲了下面这个话，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就涉及到一个神的恩典和神的启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神的启示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个高度去看待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而不能像世界的人一样相信这不过是一个道德故事而已。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段比喻是关于永生的啊，是关于救恩的。这恰恰就是律法师的问题，他问什么？他问我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啊？经文上用了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动机，试探。我们知道谁试探耶稣基督？在对观福音的三部对观福音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在之前都记载什么东西啊？试探耶稣谁啊？魔鬼撒旦，对吧？所以说耶稣基督没有正面回答这个动机并不纯良的问题，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而是反问律法师。律法师给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神学答案。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但是律法师没有善罢甘休，他继续追问啊，我的邻舍是谁？这个问题关系到行的标准的问题，就是我做到哪坎算够了啊？它关系到，就用我们今天话来讲，关系到考试对错的问题，关系到得不得分的问题，关系到按照律法师自己的理解，他有没有永生的问题。我的邻舍是谁？耶稣基督同样没有正面的回答，而是讲了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啊，我的邻舍是谁？他期待的答案其实是我的邻舍是某某某，对吗？但耶稣基督给的答案加上律法是自己的回答，我们总结出来却是好撒玛利亚人是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邻舍。我的邻居是好撒玛利亚人是吗？好像是这样是吗？啊，这其实耶稣基督实际回答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他的答案变成了好撒玛利亚人是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邻舍啊，所以谁是邻舍啊？好撒玛利亚人是邻舍，对吗？对吗？都看到了，没看到的举手啊。其实有点绕啊，就是说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人的堕落的理性要能产生堕落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启示扭转人堕落的问题啊。他问我的邻舍是谁，那耶稣基督回答了什么？好撒玛利亚人是落在强盗手中之人的邻舍啊。邻舍是谁啊？好撒玛利亚人，好不好？好撒玛利亚人。那就下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我是谁啊？我是谁啊？我是谁？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基督的这个律法师问我的邻舍是谁，但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这个我是谁？比我聪明，还好，感谢主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大家看都看清楚了啊。耶稣基督不但告诉他你的邻舍是谁，也告诉他是谁，是吗？他是落在强盗手中那个人。这就涉及到如果说耶稣基督只是拉比，这个答案莫名其妙，你懂吗？但耶稣基督他绝对不是一个仅仅教导人们宗教知识的拉比，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来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不是为了开一个问题解答说太阳怎么回事，地球是怎么回事，月亮怎么回事，他为的是成就父的旨意，叫信他的人得永生。耶稣基督的回答乃是告诉这个律法师，你的邻舍是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人，你觉得是你在守律法吗？不是，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真正实践了律法的价值，同时也告诉律法师你是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这对我们今天的分享非常重要，我想大家现在都可以跟到我这一步，对吗？都知道耶稣基督啊，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提醒这个律法师，你是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OK， 所以回到经文，所以这个比喻仅仅是一个比喻吗？不是，这是对属灵现实的解释。是你爱你的邻舍吗？不是，是你的邻舍爱你，怜悯你。这时空之内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现实，这时空之内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现实。律法是在世界当中，它是渊博的，它知识非常渊博，它的社会地位是高的，他的宗教地位也是高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比喻中，他被还原了他属灵的现实是什么呢？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大家看到了，律法师的世界观是谁？什么世界观？是一个祭司的世界观。律法师的信仰是那个利未人的信仰，但这个世界观和那个信仰都不能救他，都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是吗？我们看到了吗？感谢主。所以说他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他是一个在野外等死的人，这是一个何等绝望的现实，这是一个何等痛苦的现实，又是一个何等无助的现实。怪不得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我岂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岂不是教导人的吗？我岂不是做高位的吗？我岂不是有理想的吗？我岂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能得到幸福的吗？我岂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富足的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大家一起读这句话吧，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不懂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样一种现实的转换，所以我决定举一个例子给大家。 OK， 这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部网络游戏啊，叫做《魔兽世界》，有多少人玩过？就这么两个人啊？感谢主。有多少人沉迷过这个游戏？有多少人沉迷过其他的网络游戏？啊，感谢主，这样的话就比较多一点了哈。好，对于那些没玩过网络游戏的人，有多少人没玩过网络游戏？这些人都没玩过，那你们要有文化使命的负担。那个黄牧师讲啊，这个世界的年轻人都被网络游戏、电子游戏给抓去了，所以大家有负担哈。但是没关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魔兽世界啊，它就是一个虚拟的现实、虚拟的世界。我就曾经沉迷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给你提供了一种你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想象不了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骑着飞龙，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非常美好。你可以率着英雄的部队向一个个怪物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而且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玩这个游戏吗？而且是 actively playing， 两千万人。我还可以说，我可以释放各种各样华丽的魔法，而且呢我也不用怕死，因为我轻轻点击就可以死里复活。就像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啊，我乐此不疲，我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花这个游戏。大约在05年的时候，我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花这个游戏，每一个怪物的倒下和装备的提升都让我兴奋不已。光聊这个游戏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够。虽然有的时候啊，你发现这游戏中的同伴呢，虽然有友情，但其实他们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的时候你也发现啊，在玩的过程中啊，那些人性的败坏啊、贪婪啊、欺诈啊，其实比比皆是。有的时候当你想到，哎呀，这一切不过就是一堆电路板上的一和零，你会对这个现实啊产生一点点的怀疑，这是现实吗？不过哎，确实很好玩。但没办法，这个游戏所给我带来的那种眼目的情谊并今生的骄傲，它就打垮了你的理性，打垮了你的逻辑，让你把什么工作啊、学习啊、家庭啊，通通的放在后面，啊，甚至影响到我和琳琳的关系。但是，重点来了哈，这个游戏的现实并非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对吗？这个世界的现实并不因为这个游戏的现实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对吗？考试的日期不会变，面试的日期也不会变，对吗？我在玩乐的同时，审判并不会因为我的沉迷而消失，审判就在那儿，只是我暂时忽略它。啊，好像它不存在，毕竟玩太好玩了嘛，对吧？感谢神，在那个时候，突然我的网络和电脑同时不好使了，很奇妙，一个人呢也突然就醒了，考试、工作的压力一起就砸来，狼狈了好一阵子。现在想想。表面上游戏里是风风光光的英雄，对吗？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个被牢牢捆绑的人，就像这样的一个人，不知死活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沉迷网络游戏的话，现在还有人沉迷吗？啊，好，感谢。或者沉迷任何其他的事情，任何让你忘了现实的事情，我劝你早点醒悟过来哈，亡羊补牢。现实不因为你忽视他而忽视你。我们回来，神透过先知、透过使徒、透过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背后有一个我们不太愿意接受的现实啊。在神的眼中，人的生命是绝望的，你是躺在地下的一个人，这是神看到的现实，属灵的现实。没有上帝，你不过是在玩一个叫做人生的盗版游戏而已。你的生命的希望不在乎于你做了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回答律法师的时候，他肯定了律法师的神学见解，对吗？第一次回答他肯定了他神学见解，对吗？但第二次的回答就明明告诉他，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你是躺在地上那个人，你需要你人生的盼望在乎于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好撒玛利亚人。 是吗？为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呢？我就要补充一点，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犹太人最瞧不起、最厌恶、最气绝的一类人。犹太人认为从撒玛利亚人来往是一种耻辱，所以单单这个比喻中啊，这个人是接受了撒玛利亚人的帮助，本身这个现实就让人不能接受了。所以这个律法师最后说什么？是谁啊？他说是那个怜悯人的，他连好撒玛利亚人这四个字都不愿意说。但属灵的现实不会因你的无知而改变。你到底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是每一个伟大的宗教和文化哲学都试图在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一路走来，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告诉你是孩子，你的老师告诉你是学生，你的老板告诉你是下属。当我们长大了一点了，学了多了知识了，我们有的时候愿意问个究竟，对吗？我到底是谁？希腊人说你是你的理性，佛陀说你是一片虚空，孔子说你本为善，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你是一团物质，印度教告诉我们你是一个幻象，这个时代告诉我们你就是你。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只有上帝告诉我们，你是死的，你正在等死，你的肉体之死背后有一个灵性之死，你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中。这是一个非常不能让人接受的现实。无论怎么样我是活的，对吧？但基督教告诉我们你是死的，所以这就是十字架让这个世界讨厌的地方。当耶稣基督把这个属灵的现实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是撒玛利亚人，你是被鬼附的，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当耶稣基督把这个属灵的现实告诉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把它钉在了十字架上。面对神的启示，其实这就是律法师人生最重要的时刻。面对神的启示，这也是你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你认识到这些吗？这绝对不是一场平等的神学交流，不是一个世界与世界的对话，乃是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对话。你是否觉悟到耶稣基督和自己并不仅仅是平等的交流而已？你是否觉悟到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你是否相信我们原来是死的？好撒玛利亚的比喻确实有道德价值，但它的道德价值是建立在它的属灵真理上的。当一个人把它的价值建立在属灵的真理上的时候，价值才是真价值，不然都是虚空。你相信这话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话。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
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感谢主。我不想从灵异解经的角度说这个人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但我要说啊，如果我们不从十字架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得到的益处就少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原来的现实是什么，我们是一群被魔鬼的谎言害惨了的人，害到多惨啊！经文上说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就走了。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你会问我，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我已经信耶稣了，如果我还没信耶稣的话，你跟我讲这些可能还有价值。问题是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救恩是怎样一个属灵现实的转换？你是否意识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恩典是怎样的一个属灵现实中的恩典？你意识到了，你感恩吗？ 其实人类的历史一开始就在承受着魔鬼谎言的打击。我们必须要回到伊甸园。今天我们不对创世纪第三章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但我要看到夏娃对神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园中的树上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个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因为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夏娃的神学是100分的，他记得神的话，他可以重复神的话，他可以背圣经比我们很多人背得好。但我们看到当魔鬼用他的谎言去挑逗夏娃里面的私欲的时候，他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动摇了。当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凌驾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号之上的时候，我们看人就犯罪了，是吗？他记得神的话语，但是他犯罪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他对神话语的信号？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犯罪了，另外一个也犯罪了。这是什么？这是人的文化产生的果效，就是让我们彼此都活在罪中。感谢主。我希望大家今天回去啊，要对照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这两段经文，看看上帝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点破了我们属灵的现实。好，下面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有困惑，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做不了好见证，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喜乐。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目前属灵的现实是什么？你是否知道我们其实是一群有病的人？你是否知道其实我们是这个在旅店休养的那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错，好，撒玛利亚人的油和酒让我们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被魔鬼打得很惨，我们在旅店当中，我们的生命品质还不够高，我们的生命迹象还不够强，魔鬼把我们打得非常惨。但同时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神的恩典够用，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救他的羊到底，他的救恩是一个整全的救恩，他为你抹上油和酒是救恩，他用他的驴把你送到旅店也是救恩，他付给店主人2000银子是救恩。考古学家说这2000银子在当时那个时代够人活2个月。同时更重要的是他带来的庄严的承诺也是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店主人用的不是 credit card， 他用的是 reputational credit， reputational credit， 神的 credit。 我们在康复之中，这是一个现实，那我们如何好起来呢？行，你说我得病了，我怎么能好起来？能让我们好起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样。第一样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付了我们罪的代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成为圣洁。第二样是上帝所赐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要教指教我们一切的真理，又让我们彼此合一，也让我们与神合一。第三样就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圣经上说，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你我都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救恩的角度，这三样本是一样，这三样的背后是神那无可测夺、长阔高深的爱。我们在康复中，我们要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能洁净的。其实我们不但不能洁净自己，我们心中装满了魔鬼的谎言。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回去要做一个对自己做一个属灵的诊断， 我们的人生啊，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我们都相信过哪些魔鬼的谎言？就是这些谎言把我们害惨了。我们说科学是好的，但当我们绝对化科学的时候，这是谎言。我们说世界确实有物质，但我们说没有物质就什么的啊，除了物质以外就没有存在，这就是谎言。我们说道德是好的，他说道德就是真理，这也是谎言。没有神的人生确实是虚空，但如果说人生的本质就是虚空，那是谎言。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对，但说享乐高于一切就是谎言。一个人爱自己没有什么不对，是吗？再说我的利益高于一切，那是谎言来的。你就轻信这些东西，钱可能不是什么不好，但你说钱高于一切，那就是谎言。还有什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什么错，是很对的。但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谎言的单子是没有尽头的。从这个角度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不仅仅相信这些谎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许现在你我都啊时不时的潜移默化的都在信靠这些东西，而且我们还用这些谎言去害别人，啊，还觉得对对方很好，啊，说哎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啊，要什么？以德服人，类似这种哈。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光照，谎言就看不出来是谎言，我们就还在生命。所以我们必须吃药，生命要吃药，我们要配合上帝对我们的医治，我们要接纳上帝对我们的接纳，把信心建立在对神的话语之上。每个人要引以为戒的就是夏娃的例子。人的价值在于牢牢地抓住神的话语。你信这话吗？耶稣基督告诉律法师，你是这样行吧。圣经中没有再记载律法师的回应，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悔改信耶稣，还是只是像夏娃一样又得到了一些神学上的知识。然而人如何回应基督的话语，决定了我们实践的价值，也同时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价值。对于不信的人，基督是道德家，是宗教家，啊，他的话语不过是仅供参考的 information。但对于这些信的人，对于我们这些信的人，啊，对于那些凭借神的恩典醒悟了自己属灵现实的人，耶稣基督乃是救主，是君王，他所说的话语乃是道自己所讲的道。It is incarnational。Incarnation 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英文字 incarnation 就是道成肉身。 It is not informational， 它不是信息性的。 It is incarnational， 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讲你去这样行吧，这句话，对这句话的回应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品质和我们人生的价值，这句话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们看待主的话不能说他是一个说教人，我们看待主的话绝对不能说这是说教而已，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启示，这是要给我们生命的话语。所以我们在理解遵行上帝道的时候，我们往往一方面说哎呀神啊，我很想做，我很想把道行了，但我做多少是够呢？我做多少是真正实践了爱人如己呢？我做多少是合神心意呢？我做多少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很让我们患得患失，有的时候瞻前顾后啊，我们就行不出来。每次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做99%也不行，做100%才行，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掉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说，反正我已经觉得老高了，反正我也已经啊受洗了，我什么也不做，耶稣基督一样救我，啊，神救他的羊道主。我们就掉入了如此肤浅理解福音的地步。那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看起来是无解。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我们不是这场战争的元帅，我们乃是基督的士兵， 仗没打完，做多少都没够，做多少都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是神的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效法基督，不断的奔跑，不断的征战，不断的与罪征战，不断的与这世界的恶者征战。我们固然有软弱，战斗固然有胜负，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元帅是耶和华，我们的元帅乃是上帝。这位神作战的方式和这世界的方式不一样，他会先说，请你把鞋脱下来。他作战的方式说，请你拿着他的约柜绕着城走。你信这话吗？如果你信这话，耶利哥城就必倒塌。你若信，你就早就知道了这场战争的结局，所以你征战的时候是喜乐的心在征战，因为你知道结局早已经知道了。你若信，你就知道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说我做多少，而是要跟上耶稣基督的君王旗，忠心到底，爱主的话语，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是福音广传，主的命令是彼此相爱，主的命令是施比受更有福。如果你这样做的，也这样奔跑的，而不是说自己已经得着的，当主再来的日子，主会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会给你那不能朽坏的冠冕，神所给的冠冕。但如果不幸你是一个开小差的逃兵，你可能仍然要得救，但保罗告诉我们，你却像在火里经过一般，是一种极端的羞愧。谈到实践，我喜欢 C.S. Lewis 的一个比喻，他说了，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敌战区，我们所处在这个世界，中国、美国、俄罗斯 whatsoever， 他真正背后的掌权者是那个魔鬼撒旦。我们的国家、民族、职场、学校、家庭、社团都沦陷了，都沦陷了。大家知道沦陷这个很有意思，对吧？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科技、历史、宗教、哲学，这些壳的背后无不充斥着魔鬼的谎言。我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我非常非常的大，自我为中心，唯一的盼望就是没有盼望。我们不能与神发生任何的关系，也不能认识神。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但如果我们看待圣经，我们看待神的话语，不过是这世界文化历史当中的另外一本书而已。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看待我们的教会，我们多了一个社会角色，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不过是另外一个 CCA， 不过是另外一个社团，不过是另外一个组织，我们怎样的虔诚都不够用。你可能想象自己很小，我很小，我很小了已经。我非常很爱你，但对于你的现实没有改变，你仍然很大。只有从十字架的角度看待神的话语，知道圣经虽然是一本书，但它背后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从天上来的。教会虽然好像是一个组织，但却是道所赐下的，建立在他真理磐石上的教会，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当你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与十字架合而为一，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你却不再是。弟兄姐妹们，你信这话吗？上帝从魔鬼的谎言当中把我们救活了，乃是靠他的大能。然而他也差遣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组成基督的教会。你的教会中其实是在秘密收听来自救恩元帅的无线电啊，你其实在接受，我们听讲道其实在接收神发给我们的无线电。我们要作为基督的军队，去对魔鬼的权势做暗中的破坏。敌人特别想让我们不来教会，要我们各自为战，但不，你唯一的盼望是对神话语的信号，你这是你唯一的盼望，生命的盼望。喂，同样的，耶稣基督说，他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救赎，
而是一个主动的。
我那光，感谢主。
实际上做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部分，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基督要在世事居首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这样行吧，你怎样行，在哪一个领域你说主我在这里请你用我，是吗？我们要知道最终的，最终我们可能不会成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我们可以成为那个领受托付的旅店老板，我们可以不成为那个绕开人走的祭司和立位人。因为知道耶稣基督的话语，它不是这世界上的知识，乃是神的智慧，神的生命。让我们回到一开始，子又曾经约过，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这句话如果我们从这世界的现实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是对人类现象一个非常准确的总结和概括。人不能做出好事，是因为缺乏一些东西，但这些勇气啊，可以通过教育，可以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补救，来弥补。然而作为属灵的人，神已经用圣灵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现实背后有一个更真实的现实，圣经上这样想，没有一个人行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你信这话吗？你说信，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下一次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信这话吗？求主怜悯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